国际学员传道会的会长伯利德博士所写的《基要真理》第九篇《如何祷告》这篇信息，由何培基牧师传讲。
1951年，国际学员传道会设立。在开始设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24小时的连锁祷告。我们邀请各地的信徒，每人每天固定以15分钟的时间来为这个工作祷告。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些祷告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自从连锁祷告之后，第一次学生的聚会参加的人有60，但是却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决志。在几个月之后，这个工作就有惊人的展开。神验证祷告，这个团体的工作也就一直的强调祷告的重要。这些年来发现许许多多的信徒，他不知道怎样祷告，也不知道能力是由祷告而来的。现在我愿意跟你一同来思想这个重要的祷告基本的道理。有7个问题与如何祷告是有关联的。这7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祷告？谁可以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向谁祷告？什么时候该祷告？祷告应该包括些什么？以及如何在信心当中相信神的垂听？现在让我跟您一同一点一点的来思想，来解释。第一点，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可以说是2个情意相投的人的对话，这就是神与人的对话。祷告好像约扬电话，虽然隔在一方，但是可以直接的交谈。信徒与神之间有直通的线路，可以随时的通话。可惜许多的信徒，他们忘了提起话筒，往往到了紧急的关头才想起来要祷告。祷告不单是话语上的交通，更是流露心意的一种经历，是一种态度，不是只有外表的行动。祷告是两者之间互相的关系，不是例行的公事。祷告是友谊的交流，不是信条的规定。祷告是一种真实的习惯上的与神交往，而不是在危机的时候做一个避难所。我一直学习在任何不同的情况之下来祷告，所以不论在何处，或者走路，或者站立，或者坐下，或者躺卧，或者张开眼睛，或者闭上眼睛，或者出声音，或者不出声音，我都尽量的学习来祷告。当然我最喜爱的是跪下来祷告。第二点，谁可以祷告？在本能上，当一个人危机的时候，或者困难临头的时候，他会祷告呼求。然而圣经教训我们说，谁可以向神祷告？圣经提到，第一，凡属乎主的人可以祷告。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1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经教导说，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5节第6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己身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同时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来到的世上，叫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得安息。所以我们除非来到神的面前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祈求，我们是不能获得垂听的。第二种人，他的祷告是可以蒙垂听的，那就是心里清洁的人。诗人在诗篇第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们心中有罪，也不能希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必须先认罪然后再祷告。第三种祷告蒙垂听的人，是他有一颗宽恕别人的心。主耶稣教导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主教导门徒祷告也是这样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是包括忘记一切人的不对，神对我们一切的不偏不义完全赦免，并且永不纪念，这是我们宽恕别人的一个准则。今天我们很容易宽恕别人，但是很难忘记别人一切的不对。还有一种人，他们祷告能够蒙垂听，就是他们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我们的祷告以蒙垂听，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因为爱我们的父他吩咐我们要祷告，他要和我们有交通，他要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后来主耶稣的门徒也立下了祷告的榜样。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原因是说明为什么要祷告。这四个原因，第一是为了荣耀神，祷告是荣耀神。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因着这个缘故，在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也应许说，你们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第二，祷告是为了与神团契。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单等待着与人团契，更期望着借着祷告而让我们到他的跟前。何等奇妙的事实，天上的父要与信徒借着祷告而团契。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好处，实在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在祷告的事上。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当中体会出这个真理。我们虽然每天的工作忙碌，但是当我们的儿女要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总是欢喜的去听，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第三个原因，我们要祷告，因为祷告的果效。祷告可以改变事情。许多人以为祷告只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正面的反应，还有人以为祷告蒙垂听只在他认可之中，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圣经也清楚地教训，祷告能够成就超然的事，好像主耶稣基督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利亚祷告天不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祷告是为主做有效见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先在神的面前祷告有关人的事情，然后再向人谈论有关神的事情，这样才会有效地达成见证的目的。第四个原因，我们要祷告是因为这是属灵的需要，一个正常的样式。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要在身量上的正常生长，他必须吸收各方面的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祷告是不可缺乏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们思想第四点，应该向谁祷告。按照圣经所记载， 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祷告是向三位一体的神来祷告。所以无论我们是向圣父、圣子或圣灵的名来祷告都可以的。祷告是得属灵能力的一个方法，主耶稣以及圣灵也一直不断地帮助我们代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教训：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同时他又提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第五点，什么时候我们该祷告？神的话教导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这就是说要在人心灵里面不住的祷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从心灵里面与神有交谈。每天公务上的决策，每天看见不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求主救恩领导他们。我们应该为团体属灵的需要祷告，我们为那些有疾病有困难的人纪念他们，为今天这一切执政掌权的人祷告。甚至我们每天穿什么说什么，也以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让这一切都能够为着荣耀神而行。神的话也已经教导说，每天有特别的时间来安静在神面前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每天我总是愿意分别一段时间来祷告，我跪下安静，并且翻开圣经，一边祷告一边读经。读经之前，我祈求圣灵赐给我亮光，让我得到所需要的教训。当我读经一半的时候，我常常停下来，该感谢的我就感谢赞美神，该认罪的我祈求神赦免。这种经历在我来说是极美好的交通。我们读经可以获得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祷告可以向神说出我们所需要的。还有团体的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时常我们发现一般的祷告会是呆板重复的，这也难怪，因为许多参加祷告会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美好的个人灵修生活，所以在祷告会当中他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就随便的说几句重复的祷告词，或者学来的一套祷告腔调。如果我们能够教导一个团体能够活泼的祷告，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首先我们可以使大家知道可以同心合一的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神面前。比方说有一个人开口祷告说，主啊我爱你，也许另一个接着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另一个也可以接着说，感谢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也许接着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的软弱，因为我本不想来参加祷告会，但是感谢你现在我蒙你的恩典。另一个也许为着他的一个朋友需要而代祷，使他成为一个主的门徒。而另一个可能同心的跟他一起祷告说，主啊求你教导我如何去向别人做见证，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等等。类似这样的在灵里面连续性的祷告，可以叫一个人有几次祷告的机会，同时因为简短而且有忠心，并且建立在神自己的话语上，使刚刚开始在公众祷告会中的弟兄姐妹可以自然地学习开口祷告。这样的团体祷告是何等令人羡慕的祷告会啊。第六点，让我现在和你一起思想祷告应该包括些什么。祷告应该包括些什么？有四件事情应该包括在祷告当中。第一，赞美；第二，认罪；第三，感恩；第四， 祈求，赞美是一种敬拜。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应当以感谢赞美来敬拜他，以爱和颂赞表达我们心中的信赖。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然而我们也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所以神不仅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充满慈悲怜悯的神。他爱我，他了解我，远超过一切世上的人。赞美能够使我们的祷告生活更加丰盛，我们也可以用诗篇和赞美诗来一同颂赞我们的神。第二，要认罪。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由此可知，信徒应当首先认罪，才能在祷告上畅通。圣灵也会提醒这件事情，不论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罪，都在圣灵光照之下认清楚。什么时候认清罪，什么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平安，而平安的心才能使我们的赞美、感恩和祈求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三是感恩。感恩是信心的一种表示，因为主吩咐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换一句话说，不凡事谢恩的人是不听神的话。如果我们生命是在圣灵主宰一切，我们会知道凡事谢恩的真理，不单是在一切蒙福的事情上凡事谢恩，也会在难处上学习凡事谢恩。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感谢神所赐的一切恩惠，包括救恩，包括他的赦免一切的罪，以及其他他所赐下的一切恩典，然后也将一切的难处一一地提出来，存感恩信赖神的心，相信如果是出于他的许可，以信心承担，并且知道这一切的功课无非是更多的造就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所以最后才有祈求。许多的信徒祷告好像逛百货公司，他只是存着看看五花十彩的橱窗陈设而不买东西。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祈求是包括代祷在内的，首先为自己的需要向神祈求，在圣灵当中敏锐地感受一切的需要，而求主赐下，求主解决困难，求主赐下智慧，求主赐下力量等等。在主没有太大的事情我们是不可以求他的，也没有太小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求他的。然后呢，我们为人代祷，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提到了请信徒切切地为他代祷，每一个信徒也都应当为其他的信徒代祷，也需要请别人为他代祷。每一天我们应当为家里的人代祷，丈夫、妻子、儿女、父母、邻舍、朋友，我们也应该为牧师、为宣教士代祷，为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和工作之推展代祷。我们也应该为着我们现在所在地的执政掌权的人代祷，以及世界各国的领袖代祷，特别为人类需要救恩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为你个人每天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力量来祷告，为大使命的工作能够在这个世代完成来祷告，也求主赐下同心祷告的同伴一同祷告。如果您有一本祷告专用的小册子，可以将这一切代祷的事情写下，并且注明神垂听祷告的日期。最后一点，如何相信祷告蒙垂听？如果我们具备四个我现在所要提出的这些条件，我可以相信祷告必蒙主的垂听。这四个条件就是：第一，在主的里面；第二，求告主的名；第三，相信他的应许；第四，接受。在他的里面，这是祷告最大的关键。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主里面，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完完全全圣洁，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可以向他祈求，他也必赐给我们。第二，我们必须求告主的名。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也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可惜信徒没有向神来祈求解决这些问题。第三，我们必须相信他的应许。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必得做。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也说，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太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信心是我们在圣灵中长大的，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的祷告就能在信心当中祷告。圣灵用三种工作来培养信徒的信心，他用神的话来培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读经，我们会越加的体验到神的心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从基督的话语里面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第二，圣灵以信徒彼此的交往而培养我们的信心。比方说，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信徒将如何领人归主的见证说出来的时候，其他听这个见证的人会因此也得着鼓励，而信心加增。第三，圣灵也直接地赐下信心。当我们相信神，圣灵就加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仰一天比一天坚强。所以只要我们在圣灵里面，同时因着神自己的话语的引导，并存着荣耀神的心，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有一次，有五个学生，他们开始接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二十节所提到的大使命，他们要出去帮助那些没有认识主的同学来归向主。他们这五个人首先写下三个他们所认识的朋友，要为他们灵魂得救的事情在祷告。第一个礼拜，这五个人每天都聚在一块儿，为这些同学提他们的名字来祷告。第二个礼拜，他们求主使他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第三个礼拜，他们求神给他们机会能够向这些同学开口传福音。结果就在那一个礼拜，这四五个同学全部归主了。第四个条件，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是要接受。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圣灵主宰我们的生命，并且在神应许当中祷告，我们应该因信接受他已经垂听我们。一九五四年，一个著名的运动员罗基，他打破了四分钟走一英里路的记录。因为罗基他相信，虽然历史当中没有人保持过这样的记录，但是他可以做得到。这个意志加上信心，他就看见了事实。那一年他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的运动员，也打破了记录。有一次在一间大学里，有一项体操竞赛的示范，运动员都被要求来做一个特别的表演，可是这些运动员他们承认都没有办法做成这一个非常困难的表演。这一次的示范，他们分为甲乙两组。甲组的运动员，因为他不相信能够表演出来这个体操当中这个特别的技术，结果呢，他果然是没有成功。 但是一组的教练就给每一个队员一颗所谓大力丸，并且说明这个大力丸会给他们特别的力量，叫他们能够表演出来这个很困难的特技。结果一组的运动员成功了，这种内里面的自信心帮助他们成功了。其实所谓大力丸也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药丸而已。所以一个积极的想法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要有信心去完成这个事实。祷告是信徒的特权，它可以改变历史，可以看见神迹，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因祷告的缘故归向神。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使命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以成就，让我们有信心的在祷告当中祈求神与我们同在，成就这件事情。假如您愿意在祷告的负担上一起跟我们来完成这个极大的工作使命，现在请您和我一同祷告，让这个祷告成为你个人的祷告。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啊，你的话提醒我，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现在我因你自己的应许向你来支取从祷告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跟你一起来思想 Dr. Bill Bright 所讲的一篇信息，奇特的耶稣。不久以前有一个外国杰出的医科青年学生来看我，他是东方某大宗教的一个虔诚信徒。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交往，我们已经成为非常熟悉的朋友。有一次我向这个青年人问了三个问题，我说，约翰，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谁为人类成就了最有益的事情？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认为拿撒勒人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比世界上任何人所做的都有益处，所以我愿意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接着我又问，你认为谁是最伟大的教师呢？这个时候我心里想，他一定会回答苏格拉底了、亚里士多德了、柏拉图了，以及许多近代的大哲学家，也可能他会讲到孔夫子了。可是却很奇怪的，他回答说最伟大的教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最后我对这位东方的宗教虔诚信徒说，约翰，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人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快，因为他显然的知道，并且在历史当中也很清楚的指示，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拿撒勒人耶稣这样的圣洁。如果今天你去访问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跟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人谈一谈，不管他们多么忠于他们自己特殊的宗教，只要他们明白这些事实，他们也必定会承认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像拿撒勒人耶稣这样了。他是自古以来空前绝后的一位，他是扭转整个历史方向的一位，就连许多国家的报纸也在证明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用的日期 AD 或 BC 就是以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作为开始。如果你去查考一下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影响力，你就会发现他的福音传到那里，那里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前途就有一个极大的转机。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历史就是他一生的故事。因为如果你把拿撒勒人耶稣从历史当中除去的话，整个的历史就完全改观了。有一个作家曾经这样描写耶稣基督的影响力，他说，在19个漫长的世纪来了又去，直到今天他还是全人类的重心或进步的导师。如果把所有的训练过的陆军、海军和一切开过会议以及所有国王的政权加在一起，对世人的影响力还不如拿撒勒人耶稣一个人的影响力呢。耶稣的影响是整个的世界，但是我愿意请你特别的注意，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看一看妇女的情况如何吧。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如果妇女们跟他们的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整个的社会就要弄得天翻地覆，就好像奴隶跟主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一样。苏格拉底也说，你跟谁谈话会少过于跟你的妻子谈话呢？柏拉图也提议，女人通常应该受男人的辖制，他们的孩子应该由国家来照顾。而东方最受欢迎的宗教就是以女人永远被看轻为做基础的，但是基督把这一切都除去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宣布，在基督里没有男女为奴的或自主的分别，凡基督的福音所到之处，婚姻的神圣，妇女的权利就被认可。我很荣幸的每年能够访问许许多多的高等学府，与成千的大学男女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情。当然我也遇到一些爱好争辩或抵挡基督道理的同学或教授，他们有些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神话，或者说他只是一个伟人而已，他们讽刺圣经或把耶稣基督当作神儿女敬拜的那些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朱迪博士，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怀疑者。他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曾经担任伦敦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朱迪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一同做了许多破坏大学界对基督信心的努力，可能超过任何其他类似的团体。朱迪博士相信耶稣只是一个人，而神也是宇宙中的一部分，若是宇宙一旦毁灭，神也要被毁灭。他同意众所周知的一种消失生命力的哲学，他认为根本没有罪的这回事，人类一定能够完成其最高的理想，只要给人一点时间，人就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朱迪博士就是这样强词夺理的抵挡基督教，并且他写了许多的书籍来抵挡。当1948年我在阅读洛杉矶时代晨报的杂志栏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可敬可爱的老学者的照片，并且有一段消息说他一生当中戏剧性的转变。这个人就是朱迪博士，他多年来一直攻击基督教，否认罪的存在，但是现在他却承认罪是无法可否认的事实。二次世界大战或可能一触即发的另一次世界大战阴影已经带给一个明显的结论，人是有罪的。现在他相信唯一能够解释罪就是神的话，而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对自己一生所否认的事情感到羞愧。朱迪博士在他去世之前，他成为一个非常热心的信徒了。另外有一个典型的怀疑者就是路易斯，他是牛津大学文学教授，几年来他一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了，并且写下许多著名的书籍来支持他对救主的信仰。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基督教的案子》。在这本书里面他说，耶稣如果只是一个人而说了他所说的那些话，不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反而显明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是一个地狱的魔鬼。你必须在下面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他是神的儿子，或者是一个疯子。你可以把他当作恶魔关起来，你也可以跪在他的面前称他为你的主或你的神，但是千万不要采取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稽之谈，说他是一个伟大万世的师表。他并没有写下这项选择的余地给我们。你认为拿撒勒人耶稣是谁呢？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伟人，还是神的儿子？ 你的一生和将来的永远都决定在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所以各位，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道理在什么时候直接影响人的生命，生命才有极其奇妙的改变。有些人也许会这样问，基督教果真是建立在纯粹的历史事实上吗？让我现在把哈佛大学的摩尔根博士所提的话跟你一起来思想。他说，基督教所认识的救主和救赎者并不像那些假神的历史背景只限于神秘、粗野、原始甚至令人厌恶的迷信。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积极的、历史性的、令人满意的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学者而又是虔诚的信徒，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人。虽然有些世界上伟大的学者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我们和这些人谈到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很惊奇的，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几乎都对福音的基本真理一无所知。你曾否看见过英格索、汤姆·培恩和其他著名的怀疑家的作品呢？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在辩论一些他们自己并不太明白的问题，他们为自己制造了一个虚幻的人，给基督戴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帽子，作为攻击的对象。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很诚心地思考过有关耶稣基督的真实证据，但是他却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我遇到过一些不相信的人，但是当我们在一起交谈或辩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老实地承认，我并没有花功夫去读圣经或者思考过有关耶稣基督历史的事实。他们对主的仇恨多半是在一个不幸的童年经历当中，因为看见一些基督徒的言行不一致，而且受了某一位大学教授的影响。但是他们总是承认他们没有诚心地思考过耶稣基督的事迹以及他对他们生命的要求。我现在愿意跟你一起来思想一下拿撒勒人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可以看见的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参考。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人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也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主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成就许多人所不能为我们做的事，但是我愿意把它浓缩为四个明确的重点。第一，唯有他能够赦免人的罪；第二，唯有他能赐给人生命的目的；第三，唯有他能将平安赐给忧伤的心灵；第四，唯有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能力过丰盛的生活。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因此在神与人之间就有一道很大的鸿沟，使人不能越过而与神交往。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神使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这鸿沟唯一的桥梁。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让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些名词，罪的意思是什么呢？罪并不一定是指做撒谎、偷窃或者不道德的事，罪根本就是一种对神漠不关心或者顶撞的态度，罪就是个人偏行己路，以致与神断绝关系。你知道在你的心中有一个宝座吗？若不是神坐在那个宝座上，就是你自己坐在上面。如果你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要照着我自己所爱好的去行，那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了。如果你请基督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他已经为那些足以使你永远与神隔绝的罪受了刑罚，重新恢复了你与神的关系。请你想一下，一个灯，如果你把它的插头从插座上拉开，这个灯立刻就熄灭，没有亮光。电流虽然是照常不变，但是因为插头从插座上拿开，就不能够使电流通过而发出亮光。人就好比那个插头，因为我们失去与神的交通，我们就行在黑暗里，我们宁愿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都犯了罪。那么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牲畜，羔羊、鸽子或者公牛到祭司那里去，这些动物必须是完美而毫无瑕疵的。一个人的罪因献祭而移到那无罪的牲畜身上去，这个动物被杀之后，祭司就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暂时的遮盖那个人的罪。但是你要明白，这是说明了神所特定的羔羊要来到世上的一幅图画。他的血不是要暂时的遮盖，乃是要永远的洗净人的罪。神所差遣的特定的羔羊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不喜欢这种专门注重流血性的宗教。但是各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所定的唯一的救法。我还记得很清楚，以前我自己提到基督宝血的时候，我心里想多么不容易，多么恶心。现在我明白了这真理，我要诚心诚意地说，在神的话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宝贵的真理了，那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他若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研究过世界上各种宗教以后，就会发现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能够使罪得赦免的方法。大多数的宗教也都是用善行、哲学来作为得救的方法。人的观念总以为，如果他的善行超过他的恶行，就可以上天堂；如果他的恶行超过他的善行，就要下地狱。当然，这是要等到他生命结束之后，才能知道这件事情，到底他是上天堂呢，还是下地狱？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像这一类的宗教或者哲学是多么残缺而不全。神应许我们接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可以因着他而与神交通。当我有一次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大学讲道之后，有一群学生在会后留下来，他们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其中有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印度青年很生气地对我说， 我恨你们这些基督徒，我恨你们至高至大的说法。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所信的才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我相信基督教是一条道路，但是只是一条道路而已。印度教也是另一条，佛教、神道教或其他的宗教也都是一条道路，可以到神那里去。那时候我请他注意伟大的印度国父甘地的作品。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对所有信仰印度教的信徒说，我知道那要成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神还是离我很远，这真是使我无法摆脱的一种痛苦。我知道是我自己的卑微罪恶使我不能到神的面前。我把这些话让这个青年人知道，他说他以前曾经相信甘地就是神，当然现在他不再这样相信了。除了虔诚之外，这位天资聪明的青年人，他个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背景。他正在完成双重的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和化学博士。当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开始渐渐地平息了。他开始明白基督教确实是与其他宗教不同，他看见基督教不但不是人所成立的宗教或者哲学，它乃是为了供应人基本的需要，也就是使罪得赦免而有新生的样式。他承认他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虽然他是印度教的忠实信徒，他用心读过印度教的经典，祷告并且参加印度教的一切仪式，但是他承认他并没有找到神。于是我就请他注意基督徒朋友生命的改变和生命的表现。他承认他们确实有一些东西是他所没有的，显然的那些东西就是复活的救主活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的结果。我们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说明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各个宗教不同之处，最后圣灵继续的关照使他明白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伟大的真理。他安安静静地低下头来。这位可爱的青年学者曾经全心全意地寻找过神，现在他向着主耶稣这位复活的救主祷告，求他进入他的心中，赦免他的罪，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上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赦免人的罪。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或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现在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愿意在这安静的片刻把你的意志献给神吗？请他进入你的生命中，让他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赦免你的罪，赐给你生命的目的，赐给你他所给的平安和能力。现在我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假如你的生命当中还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这个决志的祷告用信心来支取神自己的应许，我们祈求他就答应我们。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将我的意志，我生命中的宝座献给你，求你指示我生命的目的，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求你赐给我你的平安和能力，使我能够荣耀你，讨你的喜悦。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你自己的救主，你就成为神家中的孩子了。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当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此时此刻你就有了永生。当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你就开始迈向这一条神为你预备的道路当中。当你继续不断地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你就要经历到他所应许丰盛的生命了。让我现在鼓励你殷勤地研读圣经，并且自动地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及跟许多的基督徒有美好的交往。信徒是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他长进，所以让我们以祷告来支取神所给我们的力量。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